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通微教师。顺治十八年正月，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逝世，清圣祖康熙皇帝元业继位。由于当时康熙皇帝年仅八岁，顺治帝遗诏由索尼、苏克萨哈、押必隆、敖拜四位大臣辅政。清朝执政者为了压制汉人士大夫怀念明朝对清朝不满的情绪，由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年，接连掀起几宗民治狱，其中苏州哭庙案和浙江庄氏明史案我们已经讲过了。江南士大夫乡绅在清朝的高压政策之下，恐防触犯清朝的忌讳，变得小心谨慎，诚惶诚恐。清朝执政者不但致力于压制汉人士大夫，而且还将矛头指向西洋传教士。康熙三年九月，深受孝庄太后和顺治皇帝敬重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他传教士南怀仁、利瑞斯等人亦都受到牵连。汤若望原名叫做约翰·亚当·沙尔，1592年，即是明朝万历二年，出生于日耳曼科隆地方的贵族家庭。年轻的时候进入天主教耶稣会修道院读书，因此加入耶稣会成为传教士。天启二年，即是1622年，约翰·亚当·沙尔奉命来到中国传教，当时是31岁。约翰来到中国之后，改名汤若望，别字道未，开始他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在明朝万历九年，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马窦到达中国传教。由于利马窦主动学习中国礼仪和文化，以西儒自居，结交中国士大夫和官员，得到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因此获得准许在北京定居和传教。自此之后，奉命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日渐增加。这些传教士都按照利马窦的方式，先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礼仪，和中国士大夫结交，在中国士大夫支持之下进行传教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传教士有龙华文、亚如略、邓玉涵、郭居正、庞迪我、洪三拔、王峰叔等等。而中国士大夫官员之中，和西洋传教士关系比较密切的有江南松江府上海县人徐光启、浙江杭州人李之祖、杨庭云、陕西人王晴、北直隶人叶向高、福建人李志等人。而徐光启、李之祖、杨庭云更加领洗入教，成为当时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利马窦等等西洋传教士发觉中国儒家有完整和严密的道德伦理学说体系，所以甚少提出质疑。另一方面，西洋传教士发现中国人特别重视天文历算，而中国传统的观测天象和计算历法的方式不够西洋那么准确，因此着重向中国士大夫介绍西方天文、历法和地理，得到中国士大夫信任。万历38年，即是公元1610年，利马窦在北京病死，葬在阜成门外，由龙华文主持北京教务。 崇祯初年，徐光启出任礼部侍郎，他推荐西洋传教士龙华文、邓玉涵进入历局，主持修订历法。崇祯三年，邓玉涵病死，龙华文推荐汤若望进入历局。历局位于北京宣武门旁边利玛窦居住的地点附近。在同一时期，满洲努尔哈赤起兵，辽东各地相继失陷。徐光启建议邀请西洋传教士替明朝向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购买大炮，又教导明朝军队铸造大炮，加强明朝军备，得到朝廷采纳。西洋火炮亦都成为明朝最先进的武器。由于西洋传教士得到执政者信任，而且又操纵天文历算，令到一部分保守的士大夫不满，尤其是一些以元朝时传入中国的回回历算计算天文历法的官员，对西洋人就更加不满。满清入关之后，一部分西洋传教士，例如渠安德、毕方济等人，支持南明政权，抵抗清朝。而留居北京的西洋传教士，例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就和清朝统治者建立良好关系。汤若望得到孝庄皇太后信任，可以出入宫禁，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顺治十八年五月，汤若望已经70岁，朝中不少皇宫大臣向他贺寿，其中包括一位钦天监的官员杨光先。
我哋恭贺通眉教师汤大人七碟华丹，大家为汤大人干杯！干杯！
多谢多谢，咁客气做乜啊？认真客气啊！多谢
汤大人，你系太后最信任嘅人，先帝在位嘅时候，屡次亲自驾行汤大人你嘅天主堂。又加封汤大人你祖宗三代的官爵，汤大人你沐浴圣恩，我哋岂敢怠慢？
杨兄言重啦，我汤若望由万里以外的欧罗巴地方嚟到中原，目的是学习中原礼仪，同时将天父的救赎世人道理同埋欧罗巴的技艺介绍俾中原人，承蒙太后同先帝驾恩，我十分荣幸。
冇错冇错，汤大人的道德学问的确值得我哋敬佩
啊！系啊，值得敬佩啊！
但是汤大人，你是西洋的客卿，要同中原数千年教化争一日之长短，似乎太不应该噃。光先、启禀索大人、敖大人，最近京城里面的西洋人越来越放肆了。
杨光先
在，
那些西洋人怎样放肆？
启禀敖大人，西洋人不但只更改历法，而且他们还到处宣扬说中原的天文历算错漏百出，无法应用啊！
咩话？真嘅？
钦天监里边差不多完全由西洋人盘踞，满洲人同埋汉人根本冇参加意见嘅余地啊！
钦天监已经俾西洋人盘踞？
系啊，启禀索大人，
阴天监虽然是一个细衙门，但是主管天文历算，如果西洋人发布消息说天象有变，天命有改，那足以煽惑人心，对大清朝廷十分不利啊。
谅他们都不敢。
我就觉得不是。我鳌拜听闻西洋人经常宣扬天上有一个主宰，名叫天主。天主有能力指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老百姓受他们煽惑，后果不堪设想啊。
没错了，鳌大人明察。最近有两个由四川入京的西洋人，一个叫利瑞斯，一个叫安文斯，他们印了一本书叫做《天学全概》，在京城到处散发，内容是说世间的人都有罪业，一定要听从西洋人的教导，尊敬天主，然后可以赎罪，死后升天。
哼，如果老百姓都听西洋人的话，那大清朝廷的威信何在呢？
启禀鳌大人，大清入关的时候，有一些西洋人曾经协助明朝渔业抗拒大军，西洋人的居心叵测，请大人留意。
没错，大清入关初年，为了防范西洋人勾结明朝渔业，对他们诸多优礼，如今明朝渔业已经肃清，朝廷无需再笼络西洋人，他们胆敢同朝廷为敌，我鳌拜绝不宽容。
是，鳌大人明鉴，鳌大人明鉴。汤若望最近呈现了200年的历法，他这样做分明是诅咒大清的国运，只得200年，实在是全心不良啊。
大清国运千秋万岁，汤若望他们诅咒大清只得200年国运，太岂有此理，这件事必须追究。
若望神父，你的身体好点吗？
肺的冷，我中风之后行动不方便，讲说话都不方便，教会的事靠你主持啊。
我一定尽力维护教会，若望神父，你不必担心。
好了，听闻话中国政府最近对教会诸多留难啊。
自从顺治皇帝驾崩之后，辅政大臣索尼同鳌拜对我哋天主教会并不友善，睇嚟我哋要面对一段艰难嘅时期啦。最近中国官员为咗利瑞斯神父嘅言论，逮捕咗好多教友，逼佢哋背教啊。
有咁嘅事啊？咁我哋要小心处理。
系，我会尽力为佢哋申辩啦。
好，愿天主保佑。
汤若望，任华人喺唔喺度？
做咩事啊？
我出去睇下。
我哋奉辅政大臣之命，带汤若望、任华人翻去刑部。有事查问。
各位老爷，我就是南怀仁。究竟有乜嘢事啊？
哼， 有人告发你哋伪造历法，诅咒大清朝廷。你哋跟我哋翻去。
你点啊？你嘅病越嚟越沉重啊，连说话都讲唔到。呢度监狱里边又缺乏医药，你嘅意思系揾人向皇太后申诉啊？监狱深严，边度有机会啊？你指住天顶，太阳，太阳缩细，哦，日食，系啊，下个月初一有日食，系。我可以向傅政大臣预测日食时间，如果时间准确，他们不敢违反天意，说不定会准我们上书给太后。没错，没错。
光先
在，
西洋人汤若望同南怀仁向本大臣上书，预测下个月初一未时三刻会有日食，显示上天为佢哋嘅申诉。你认为应该点样处置啊？
启禀敖大人，下官亦都推算到。十二月初一未时一刻会有日食喎。
哦，真嘅？咁日食并非上天为佢哋申辩啦噃。
系，佢哋想借日食开脱罪状，实在太过狡猾啦。
但系佢哋所计算嘅日食时辰同你计算嘅时辰相差两刻，为咗令佢哋心服。应该押他们去天将台当面严正，到时
倘若亡年老有病，求你格外施恩，打开佢嘅枷锁，等佢可以着多一件棉袍，抵御北风啦。
嘿，南怀仁，你哋系代罪嘅囚犯，休得多事。时辰就快到，如果你哋推测灵验，本大臣自然会开恩。阳光仙所推算的日食时间到了吧？
敖大人，完全不见日食的迹象。
再等。
三刻。
啊，西洋人推测的时间到了噃。
请睇下，开始有阴影啦，有阴影啦。
日食开始啊！
我哋推算正确啊！
人嚟，打开枷锁。
王伯，西洋人推算日食准确，我哋唔可以再为难佢哋噶啦嘛。
索大人，西洋人势力太大，对朝廷十分不利，我哋唔可以轻易放过。推算日食准确，并不等于佢哋冇不轨企图。佢哋勾结明朝余孽，煽惑百姓，宣扬邪教，不得不严加惩治。
你打算
将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处死？
咁如果太后
知道，速战速决。
康熙四年二月，鳌拜在议政大臣会议里面决定判处汤若望死刑。由于汤若望年老中风，没办法申辩，只好等待处决。汤若望的学生、仆人一共八个人亦都同时处死。南怀仁、利类斯等人被驱逐离开北京城。好在汤若望被判处死刑的事惊动孝庄太后，太后降旨赦免，但是没多久汤若望亦都病死在北京城。这件事令到西洋传教士大受打击。中华五千年之通微教师，是由陈炳求、钟伟明、施介强、李在堂、林有荣、曾永强、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